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就是关于做耶稣门徒的条件。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我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夫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若是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路加福音的这段事件当中，其实它是有承先跟起后的一个作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的前面，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谈到的，就是很多都是跟宴席有关的，跟婚宴。然后这个婚宴最后所提到的时候，在前面到了15节到24节所讲的那个婚宴，其实那个宴席其实是一个天国的宴席。那换句话说，谁能够到天国呢？因此跟那个信息有关的。那所以就紧接着谈到虽然在前面的经文是提到神的恩典向一些不配得的人也发出邀请了，所以那些所谓的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这些人都被邀请了，所以它是一个广泛的一个邀请。但是今天这段圣经呢，却引入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虽然神的恩典向所有的人甚至不配得的人都发出邀请了，但是也对于所有要来参加这个婚宴的最后宴席的人，他有提出一个要求的，不是邀请你来你就能够来，你必须有个准备。所以今天这段话跟前面那个经文似乎有一点点一个补充，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明。但是在这一段之后，15章开始有连续好几章，15章16章跟18章这三章都是谈到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门徒训练的问题。所以呢，这段经文是承前启后，接着前面的关于天国的宴席，但是接到后面关于门徒训练的这些主题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段圣经的一个特色。那整个的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前面好几段都是跟宴席有关，也都是耶稣在宴席当中的讲话，但是这边开始显然就不是在宴席中了。所以25节一开始他就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然后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话，所以那个不是在宴席的场合，是在另外一个场合。那当时很多人拥挤耶稣，但是不要忘记那时候耶稣正朝向耶路撒冷而去，而且他在路上已经一次两次三次告诉门徒了，他到耶路撒冷将要受害，会死在祭司长的手下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他是沿路从加利利一直朝向这个耶路撒冷去了。当时很多人拥挤他，很多人跟随他，但是这些跟随在耶稣周围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真正够格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呢？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提到做耶稣门徒的一个所需要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所以这个背景是很多人来跟随耶稣，而耶稣跟这些群众讲一些话，所以这些话并不是对于门徒说的，而是对于所有跟随他的那些广大的群众所说的话。然后从26节27节耶稣连续提到两个做门徒的条件。26节怎么说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但是我们和本的圣经，如果你注意看，在26节的下面它就写爱我胜过爱，原文做恨。那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念的话，就变成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所以如果这样翻译的话呢，这为什么我们现在翻译成胜过爱我胜过爱呢？就是说如果用恨这个字的话呢，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希伯来文这种闪族语言的一种特征的话呢，会产生一个误解，变成做耶稣的门徒都要恨自己的家人啊。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在闪族的语系当中，闪族包括很广啊，闪族呢是包括犹太人的希伯来语，包括叙利亚语，包括波斯语啊，这种闪族语言，中东语言，阿拉伯也是属于闪族语言。闪族语言的特征是这样，我们一般的语言像英文拉丁语系，我们都知道它有三层的，比如说好更好跟最好，但是闪族语系呢只有两个，如果一个好相对的一个，那就是不好，它叫做坏，那一个叫做爱相对的那个就叫恨。所以这个恨不一定是真的恨，它就是爱的程度比较低的，说一个爱的更多，一个爱的更少。那因此这段圣经的意思是，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如果不爱耶稣，他的爱是超过对父母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儿女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甚至爱自己的性命，不超过这个你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就爱胜过爱。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说闪族语系的表达方式，像旧约里面，像创世纪29章是提到雅各，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他看上拉班的两个女儿啊，抱歉，不是对，拉班的两个女儿，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利亚跟拉结。那么29章就提到这个雅各呢爱拉结胜过爱这个他的姐姐利亚。但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提到雅各爱拉结却恨利亚，那圣经上用说他不受宠，不受宠爱，其实原文就是恨。可是真的雅各有恨利亚吗？他跟利亚生了六个孩子，其实不是恨，就是爱拉结多一点，爱姐姐拉利亚呢少一点，他用一个爱一个叫失宠，其实原文是恨。那同样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提到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人，不是爱这个就是恨那个，其实也是一样，你有两个主人两个老板的时候，你可能爱一个老板比多另外一个老板多，那那个爱比较少的他用恨，所以我不一定是恨第二个老板，我是爱第一个多爱第二个少，所以用爱跟恨。那像这些表达的方式来讲就不会产生误会。所以呢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你的爱你很自然的爱你自己的家人，可是你应该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亲属甚至自己的性命，否则你不能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用爱我胜过爱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呢，在我们宣教学当中这叫做同等的一种动态翻译法，就是说意思才对，如果用原文的字一个爱一个恨的话呢，字是对的意思是错而造成误解，所以因此他要用一种动态对等的翻译法，就这个意思。但总而言之第一个条件是爱要有优先次序，爱耶稣爱神要胜过爱自己，甚至最自然而然的爱我们自己的家人。 以及爱你自己的性命。那二十七节他接下来说，凡夫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二十七节、二十六节都用同一个字，就是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然，这句话在三十三节又说了一次，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二个是提到什么？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罗马时代是有背钉十字架的这种刑罚，这是一种算是最高级的，或者说最残酷的一种死刑方式。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因此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们现在了解了，其实不是背整个十字架，当时十字架那个立起来的柱子是放在刑场上已经竖立好了，受刑罚的人要背着这个横杠子到那边受刑，然后他就连人带这个横杠子就被吊起来挂在这个直杆子上。所以背十字架是背那个横杆，而不是背整个十字架。但是当一个人背着自己这个十字架的横梁去刑场的话，这就是有去无回了，这已经是判定死刑，而且去就是要死的，没有回头路了，这是不归路的。那因此当门徒做门徒的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话呢，那就是走向一个不归路。而且在圣经的原文希腊文的里面，他提到背着这个动词还有跟从这两个动词都是用现在时，现在时就是现在进行时。所以你要继续不断的背着，继续不断的跟从，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做门徒。所以表示强调一件事情，做门徒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做门徒不是一刹那一时间我开始，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我决志信主或者下水一刹那之间我就成为耶稣的门徒。在这边耶稣强调了做门徒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个连续性的过程，走到完才算，最初的那一刹那不算。我可能立了一个心志，我做了一个动作，可那个动作并不代表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背十字架强调的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当讲到这儿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就前面讲两个条件，后面讲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一个是盖房子，盖一个楼，他的比喻。那么这个楼还有个地基，表示说这个房子呢绝对不是普通房子，有些房子是不需要地基的，如果只有一层或顶多两层的话，但是你超过两层或比较大的房子要盖地基，你要先计算花费多少钱，然后呢当然要看你自己钱够不够嘛，你能盖得成盖不成，要计算你的花费，你自己的资金有多少，不然的话呢地基安好了来盖不上去了，别人就笑话你了，能开工不能完工。所以就是说你要计算代价，做门徒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条做门徒的路是一个漫长的路，你能够付出这个代价吗？耶稣的挑战在这里，你不要现在兴冲冲的热昏头了，好像说我要做耶稣门徒了，你忘记了这当中有很多的代价要付，你考虑过吗？是这个意思。很有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没有去过圣地旅游过啊？我们曾经我自己曾经去过已经六次了，那真正的旅游也有三次四次。那么有一次我带了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所以跟我去的人可能就看到在圣地呢当然有各种的考古东西可以看，但是我们在圣地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房子哈，在那种各地方盖一半的盖一半，然后导游就告诉我们所有你看到房子盖一半没有盖完的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就很有趣。当地巴勒斯坦人的风俗是这样，他有钱如果用地基，他把地基弄好了，然后钱用光了要去挣钱，然后三年之后开始盖第一层楼，然后五年之后可能盖二层楼，所以这个房子永远是未完工。而且不是一个房子，一个村子里面有七八栋十几栋都是盖一半的。这个香港的广东人我们都叫他叫烂尾楼，那在巴勒斯坦的村子几乎全部都是烂尾楼。那当然这个烂尾楼也不是说不能住了啊，他就是要拖很久， 但他有一点的钱，他就有一点点就盖一点点。所以因此，所有旅游的这些导游都是以色列人嘛，啊，犹太人，他们就跟这些观光客就讲，他们就笑话嘛，巴勒斯坦人就这样子的，有一点钱就盖一层，没两层盖两层，就这样，那常常盖不完，啊，所以会变成一个耻笑的问题。那最近我才听说一个消息，我不知道国内来的朋友你知不知道，中国有100多栋高楼哈，都是70-80层以上的，还有一栋是100多少层的哈。中国有100多个70-80层楼以上的超级的高楼，都变成烂尾楼，因为没钱，因为最近经济情况不好，都停工了，所以100多栋盖一半停了，有一栋是110几层了。至于20层，他盖到70-80层就停工了，可能会要破产了。那像这种就是你没有算好这个花费跟你的自有资金，最后你盖不下去了。耶稣用这个来比方，你做门徒你要先计算代价。那第二个比方呢，就是31节，他就提到说，如果有一个王要出去跟别的王打仗，你要先坐下来酌量一下，你自己只有10000个兵，对方有20000的兵，你能打得过他吗？如果打不过，就趁着还没开战还远的时候就去求和，不然的话呢，打又打输，打输以后死伤惨重，还要赔款，那就不如就先和解算了嘛，对。所以他就用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你要计算一下能赢不能赢啊，然后如果不能赢你的代价多少，最后你要决定做什么。所以两个其实都是计算代价，那表示说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前面已经提到了，你要爱耶稣爱神胜过爱自己的家人甚至爱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代价。第二个代价，你可能要走上一条像耶稣一样殉道的不归路，甚至你会命都没有了。你想过了吗？如果你想过了才走这条路啊，要计算代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在前不久，大概是4月5月的时候，有消息提到说，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在印尼，她是参加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专门用飞机运送一些物资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那个女孩子呢叫 Joyce， 姓林，双木林。这个女孩子呢是在 Boston MIT 读书的。而且他读书的时候参加的就是我们Lexington 圣经教会的，所以我大女儿大女婿曾经做过他的团契辅导，带过他的叫 Joyce。 后来他 MIT 毕业以后去外面做了几年的工作，但是最后他加入了这一个飞航的这个团契啊，他也学了这个驾驶执照等等。结果就前不久1个多月前，就是在印尼，他要运送一些为了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些就医疗用的物资到一个偏远的乡村，结果飞机的机械故障，他就掉在一个湖里面淹死了。他只有40岁。那因为我女儿跟他这样的关系也都知道他的一些事情，那他也寄了一些材料给我们，很感人的见证。但是其中有一点，这个女孩子当她加入这个宣教机构的时候，她已经跟她朋友说了，他说我已经知道了，虽然过去这个团契从来没有飞机失事过，但是不要说永远不会，他说我已经算过了，假如有一天我参加这个机构，结果有一天飞机失事，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好面对死亡，感谢主。他40岁，神就把他接走了，但是他已经算过代价了。所以因此固然我们很不舍得他，我想他的父母更是如此，但是感谢主他计算过代价。所以耶稣提醒所有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都说，你要计算代价，否则的话你会做一半做不下去了，你跟随耶稣跟随一半走不完了。因此这两个比喻讲完以后，耶稣就讲了第三个做门徒的条件，第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第三次用同样的话，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第三个是什么呢？撇下一切所有的。 撇下一切所有的。那有些人说这是强调你物质上你所拥有的财物，你拥有的各种的东西，甚至包括你的名望，你的一切。但也有人说第三个就是第一第二个的总结，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包括你的家庭的关系，包括你生命的主权，以及在这边所包括的你所有认为珍贵的东西，你珍贵的回忆，你珍贵的名望，你珍贵的财物，珍贵的一切东西，撇下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三个是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必要条件。那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好像34节耶稣话锋一转，他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这什么意思呢？怎么讲到盐的呢？因为首先你要知道盐本来是好的，也有各种的功能，有些人说盐可以来调味。那为什么这么提到用田里或堆在粪里呢？因为在耶稣的时代，古代的时候，这个盐当然不是现在我们吃的那种纯粹的盐，这个盐有很多的矿物质的成分。他们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些用一点的盐放在这个田里面，就跟撒肥料一样啊，它本身有矿物质嘛，所以可以调整土壤的酸碱度啊等等。那这是一种用处，可以放在田里面。那另外一种情况放在粪堆里，这个粪啊，不是我们普通的粪，是驴粪、马粪、牛粪，这个拿来干什么呢？做燃料用的，燃料用。但是盐做什么呢？盐是做一种燃烧的时候的催化剂，它也是因为有矿物质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盐里面有盐的成分，有盐的成分啊。那这个盐的成分是什么？主要叫失了味，不是吃的味道而已。我们今天的盐是氯化钠，这种化学品叫氯化钠。我们现在吃的盐是一般来讲我们吃的是 99.8% 以上的纯盐啊， 99.8% 以上。那工业上的盐有的时候是 98.5%， 但都是很纯的。可是古代的时候，像耶稣时代的盐，犹太人的盐从哪里来呢？大部分从死海那边拿来的，死海是非常咸的，所以死海边就堆了很多这种天然的盐的结晶，那就是死海的海水，这个水分蒸发以后就变一块一块的盐，那个盐就可以拿来用。但是问题是死海的盐也是一样，它有高含量的氯化钠，但也不是 99% 的纯盐。那就看情况，他们有些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故意加的，就是因为它本身有钙啊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称为石膏用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那种粗盐呢，里面除了氯化钠，还有一些钙，还有镁啊，还有镁，还有锰。那像这个镁这种金属呢，全世界80%是出产于死海，就死海的海水中，这个镁的含量非常高的。可是氯化镁吃起来是很苦的，很苦的。所以呢，这个盐为什么会失了味？就是当里面真正氯化钠的成分，它又可以来调节氯化钠还有其他矿物质，可以来调节土壤酸碱度，可以用来做焚烧的时候燃烧用的催化剂，也可以作为调味品或者当做这个防腐剂的话呢，它都是因为有一些盐的一些成分嘛。可是如果这个盐的成分用完了，或者没有了，或者污染了，它失去功能了，那这个最功能了，它也不能调整土壤的酸碱度，它也不能做燃烧的催化剂，那当然也不能调味了啊，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失了味以后，它也不能做防腐。那你说剩下这个盐有什么用？就丢在外面。如果你读马太福音那个第五章提到我们是光和盐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的说，那没有用怎么办呢？就丢在路上让人践踏了，就被人路上的践踏。当然为什么耶稣讲到盐呢？就是提到如果你要跟随我做门徒，可是又不符合三个条件，那你就好像盐失了味，你要做门徒又不够格达到做门徒的条件，你就是失了味的盐。那失了味的盐做什么用？做什么用都没有用，所以也没有价值，失去功能了，那就丢在外面 那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将来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称为是耶稣的门徒，但事实上你没有达到这些条件，你就被丢在天国之外，天国之外。所以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就是被践踏嘛，用这个来代表被拒绝在天国之外。所以耶稣用盐的比喻来把这个做门徒的条件做一个总结，你如果不符合做门徒的条件，你的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像是看起来是盐，也应该是盐，可是你没有它的基本的成分，你不能发挥它的功用，所以你是毫无价值，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眼前，在审判的时候，你会到哪里去？那就好像耶稣用很多的比喻，你可能在天国的外面咬牙切齿，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就这个情形。所以讲完这个以后，耶稣最后的35节的后半段就有一句警告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这句话不单单对当时跟随他的极多的群众，也对后代像我们现在在读这段圣经的人，历史历代的信徒，我们都要想到耶稣对于做门徒的这个比喻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所以呢，这段短短圣经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属灵的真理的教导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开头就说了，这段圣经的前面一段14章15到24节是提到天国的这个宴席，然后也提到神的恩典临到很多不配的人，对他们都发出邀请。可是问题是，你不要只看到这一点，固然恩典是向所有人发出来的，可是参加宴席的人，可能有些人会在门口被挡住，因为要到天国参加这种天国的宴席，跟随耶稣的人他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所以因此耶稣就提出了一些要求。而且当时耶稣从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耶稣已经在一个往耶路撒冷去的一条路上，而这条路耶稣已经三次警告过他的门徒，我这次去在耶路撒冷不是有好事情的，我在那边要受逼迫，甚至为丧命，死在祭司长的手中等等。所以他有一个最后的结局已经预告了。那么因此，但耶稣自己呢，他用一种不可思议的那种自我的牺牲，他甘愿放下世上的一切，踏上这条不归路，踏上这条神所预定的、神所要求的路径。因此他要求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跟他走同样一条路，同样去到耶路撒冷，同样去到那里。虽然不是像耶稣一样每个都钉了十字架，但是当往那边去的时候，作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就提到三个条件，他用两个比喻来表达。那因此第一件事情，他就提到你跟自己家人的关系上必须有所分别。他甚至用一个很夸张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你必须恨你自己的家人和自己，否则你不能做耶稣的门徒。那表示说门徒要爱耶稣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对自己家人那种天然的爱，甚至对自己那种爱，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嘛。比较起来的话呢，对于家人跟对自己的爱就变成像是恨那样，那种夸张的说法嘛。也就是说你必须对耶稣完全的委身，单单的侍奉他，单单的侍奉他，完全委身于他。那也就是他在门徒的生命中必须占最高优先的次序，最高优先的次序。像圣经中的人物来讲，像耶利米，他在耶利米书十六章里面，神就告诉耶利米，因为犹大国会灭亡的，耶利米知道。所以在在那个末后的日子，在灭亡的时候兵荒马乱的话呢，所以神就告诉耶利米说，你不可以娶妻子。所以你知道当时的人很少独生的哈，耶利米是独生的，没有妻子，所以他当然没有儿女，所以耶利米没有孩子。但是耶利米听从了，所以他必须把自己全部的心放在神的身上，完成神的使命，以至于他没有家人，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 先知以西结呢，24章是提到，先知以西结是有结婚的，是有太太的，可是24章里面，神就告诉以西结，今天你所爱的妻子会死了，但是你不准穿丧服，不准好像有任何一个家人死的话，你会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追悼的那种衣服也好，形状也好，或者哀哭，你不能哀哭，不能穿丧服。为什么？你要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例子，一个见证，让以色列人知道，因为以西结当时被掳的时候，犹大国还存在，他要告诉所有当时被掳的犹太人的民族，耶路撒冷会被毁，犹大国会灭亡，正如以西结的妻子死了一样。可是当犹大国灭亡的时候，你们不能够穿丧服，不能哀悼，因为你们被掳到外邦。好，那以西结怎么样？只好顺从，他也是顺从，就说他要对家人的爱，他必须跟对神的爱是不一样，有区隔的。先知和西阿是更极端的例子了，神要他去爱一个有淫乱的这种背景的一个女子，娶她为妻，而这女人后来也离开何西阿，后来沦落到被人家卖，然后神要何西阿又把她买回来，如此类，所以这是一个家庭关系跟这个先知之间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哈。但是神给他的要求就是你必须爱神胜过爱自己家里的人，这一点我想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我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一个经验和体验，我1980年的时候，我是79年年底到美国读书，读化工硕士跟博士，那在芝加哥郊区一个地方呢，我在那里参加一个教会，一个刚刚成立一年左右的新教会，很小，人数只有20几个人。后来建立这个教会的纽约的总会呢，就去聘了一个牧师来，这个牧师原来从香港，后来现在人在加州，就从加州把他聘过来，我们都不认识这一个牧师。结果做了半年左右，哎，忽然间纽约的总会就通知说把这个牧师解聘，我们很惊讶，因为我跟其他几个好几个同学，我们当时还没有执事会哈，核心同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会牧师被解聘，就是到6月底不续聘了啊。本来7月这个牧师的太太跟女儿还在加州要来跟他会合的，就纽约方面通知说6月底结束了，没有了。那我长话短说哈，这中间有一点曲折的过程，结果后来那已经这样决定了嘛，那我们就给这个牧师一个欢送啊，没有到餐馆吃饭，在某个弟兄家里吃饭。这个牧师呢痛哭流涕，他倒不是因为他被解聘了痛哭流涕，他就一直在，我们是第一次知道他的事情哈，因为他来什么背景我们都不知道，知道从香港来，现在人在加州。他一面哭一面讲，他当时在香港是牧师，有个教会，但是因为他的女儿那时候读小学，有蛮好的音乐天分，他跟他太太觉得他这个女儿呢，照他们现在这种情况，不管是各方面的情况，经济的情况啊等等，他没有办法在香港好好栽培这个女儿在音乐上好好发挥，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把这个女儿呢带到美国来。可是你怎么来美国呢？用什么身份来呢？结果他们用了一个方法，那就是非法的。那因为香港那时候拿英国国家的，他们是英国殖民地嘛，所以英国的护照，英国护照到美国是不要签证，免签证，所以他们就全家用观光的身份就来到了美国。那既然是用观光身份免签证，但是问题是几个月以后就过期了，所以他来了美国以后几个月以后，他们全家夫妇两个连孩子通通没有身份，那等于说就是非法拘留了。但是他当时走的时候，他没有跟当时的教会打过招呼，不告而别，所以那个教会就被甩下了。换句话说，到礼拜天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找不到牧师，等到去牧师的住的房子公寓去看的时候，发现人去楼空。牧师自己哭着说，我当时为了女儿 所以我把教会这样给撇下了，然后等等，然后他一直觉得对不起神，然后他来了美国，当然没有教会请他嘛，他不是教会请来的嘛，那他什么也不会啊，英文都不会，所以他说他去过码头工人做过，他也做过这个大卖场里面的送货员、堆货员做什么？哎呀，然后又受过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后来人家辗转介绍，就跑来芝加哥做牧师，没想到只做六个月又被解聘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牧师会像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羊群、把自己的教会就这样甩掉。我真的是惊讶，不但是我们几个核心同工，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牧师会做这种事情。当然那个牧师一面哭一面在认罪了啊。对，弟兄姐妹，那一天我学会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做神的仆人，你不能爱你的儿女胜过爱神。他为了栽培他的女儿，居然把一个教会、神所托付给他的羊群就把他甩了。所以他不是神的仆人，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这是雇工。你不是好牧人，好牧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你雇工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学会一件事情，耶稣所说的，你不能爱你的妻子、儿女、父母、任何的人超过爱主，否则你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你当然也不可能做神的仆人来侍奉神了。然后耶稣又讲了两个比喻，就是在讲到你要计算代价嘛。所以门徒训练，你要做门徒的话，你要小心的计算一下代价，谨慎的衡量一下，你能吗？你能吗？所以呢，包括我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跟随耶稣，跟随到底，不计代价的啊？那这条路是一条人生的长远的路，有人是走一半的。耶稣不要半心跟随他的门徒，好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我们知道第一种的种子是撒在路旁，很快就流失了，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人没有认识主。哎，第二种人呢，当下欢喜领受，他是在土浅石头地上，当时听到福音的时候非常欢喜快乐，好像有很快的成长，我们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很有潜力，不要太高兴，没有多久碰到一点困难，碰到一点挫折，他就离开了。我想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看过这样的人。我想我们在 Cambridge 查经班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有很多在我们的慕道班当中本来看起来很有潜力的哈，看起来蛮有追求的，可是事实上又过了一阵子以后，慢慢就发现他没有跟上来。所以这第二种就是土浅石头地，没有根基的，当下欢喜领受，然后就没有了。还有第三种，他说这个种子呢撒在什么呢？荆棘里的，荆棘里，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刚开始也有根，也开始长了，可是因为有很多荆棘嘛，然后就比起荆棘跟这个好种子呢，在抢这个养分水分嘛。所以耶稣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人，你可能有你自己很多这个你的私心嘛，啊，你有各样的这个欲望啊，今世的这种事情来干扰你，所以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跟随主，你世上的思虑，然后名利的诱惑，那因此这种土壤的话呢，最后不能够结实，虽然好像有根，好像有长，没有结果子。那也就失败了，这就是半吊子的，半心跟随主。在我自己信主超过50年的经验当中，我周围的我们当年一起开始信主，在大学团契当中一起热心侍奉的弟兄姊妹，我看过的第三种可能是最多的。因为没有信主的大概不会参加我们团契，或者第二种的参加一阵子就没有了，可能在大学4年当中最初一段时间有，以后就没有了。但有很多我们在大学期间都还算是不错的，然后大学毕业了 三四十年之来之后，有各式各样的诱惑，各式各样的试探，慢慢慢慢就流失了。所以这叫做半途而废。这种就是说没有计算代价，没有计算代价。然后耶稣的第三个条件的挑战就是说，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撇下一切所有，这当然也包括计算代价。那像耶稣最初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都是打鱼的，当时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他。所以耶稣的门徒好几个都是这样，还有包括那个做税吏的，就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又叫做利未，他在税官上，耶稣呼召他，他就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了耶稣。所以耶稣好几个门徒都是这样撇下一切所有的。那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使徒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跟随当时最有名的一个拉比加马列，前途看好，因为他将来如果好好发展的话，他会成为当时犹太地区可能最有名的这个拉比。但是后来他信主了。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说，我过去以为，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看为有损的，我为主看万事如粪土。他也是完全舍弃一切的来跟随主。那像这些例子都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要求的门徒是这样的一个门徒。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譬如说我也曾经碰过这样的弟兄姐妹，也很热心。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然后有位弟兄呢，他自己也是有一个博士学位，代职侍奉，但是他也利用业余的时间呢，自己在读神学。那因为神学的要求，他要有一个属灵导师常常跟他见面交通分享嘛，很自然他就找我做他的属灵导师。我们大概每三个月见一次面，然后就谈一谈他的学习的情况等等等等。大概从我们第一次开始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庄牧师啊，我也很羡慕像你这样的情形，我希望将来我如果这个部分时间读神学读读读几年以后我读完了，我也很想放弃我的工作，像你一样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做牧师。然后问我，庄牧师你说好不好啊？我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我说我第一次认识你啊，所以对你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不好说好说坏，说好说不好。那反正你要读好几年嘛啊，所以这个问题反正你还早了，现在还没毕业嘛，等你读快完的时候，快毕业了，哎，我们再来谈，我再给你个答案。哎，说了四五年以后，哎，他快读完了。有一天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说我大概还有两三科就可以读完了，读完以后我就毕业了。他说我还是有这个想法，我很希望将来能够像你一样做牧师做传道，你说好不好啊？当然毕竟他跟我好几年了哈，四五年以上。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呢慢慢多了一些哈，那但是我并不是知道你所有的事情，我跟他说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没告诉我啊，我也没问你，你现在也不必告诉我，就是你现在每一年的薪水多少。我说你别告诉我，我猜也猜得出来你是拿博士的哈。那依据你这几年的资历来看，你不是刚毕业，你做了已经五六年了，六七年了，所以我想你的薪水啊，那是事情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啊。以这个行情来说，你的薪水没有十万，至少七八万，我猜是十万，很可能十万出头都有。那扣了税呢，你大概有五六万、六七万吧。但是好像你似乎不太够用哦。这些钱你赚的钱不够用。那因为他的太太的爸爸也是他的岳父啊，自己开公司的，经济情况很好，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讲，岳父有时候就寄个三万两万美金来给他贴补家用哦，还有寄好几万美金给他贴补家用啊。我说弟兄啊，这样说起来哈，你大概一年好歹得十万以上你才能过日子不，这也没什么不对啊，你挣的钱你要怎么花都可以。 你想做牧师啊？我就跟他讲，弟兄，你知道我们牧师的行情怎么样？那弟兄一副很茫然的样子，他不知道。那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牧师的行情是这样，如果你是神学院刚毕业啊，读硕士，那不管你有什么其他学位啊，其他的博士都不算的啊，你只是神学院硕士，那么刚毕业，我们叫做菜鸟，菜鸟就是没经验的嘛哈，菜鸟级的牧师当然还没有按摩了，菜鸟级的牧师，我说现在我们现在的行情大概不会超过三万出头，而且是这几年有调过了哈。所以如果你要当牧师的话，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一年的薪水大概是三万五，不会超过四万。那么你现在如果你需要十万块钱才能过日子，你要做牧师吗？想清楚。当然我有一个绰号叫丐帮帮主，表示我生活大概是比较节俭一点的哈。如果你真的想当牧师，弟兄啊，我就跟他开玩笑，你先加入我的丐帮，你能够训练到一个地步，你一年全家的开销不超过四万，你就可以考虑全时间奉献做牧师传道，否则的话呢，你恐怕走不下去。你总不能去做了牧师传道，一年拿三四万，那你岳父要每年给你五六万咯，否则你这个牧师怎么做呀？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弟兄的表情，好像马可福音第十章那个少年人的官的表情，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弟兄从此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了，他毕业很多年了，他再也没有想过要做牧师了。我当然老实不客气的叫他计算一下代价。当然话先说清楚哈，不是每个弟兄姐妹你都要当牧师传道的，但如果你真的有心说我要做牧师传道，你得算清楚，别到时候你真的是莽莽撞撞了就上了，你就去当牧师了，然后开始发现薪水怎么这么低啊，然后你天天跟教会争这个薪水吗？你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就跟好像盖楼房盖一半盖不下去了，然后你中途要退出吗？你当时可能是昭告天下我要奉献传道了，结果你做不下去了，退回来去卖保险，退回来去卖房地产，或退回来重新又去做这个公司的工作，不是会引起很多的笑谈吗？所以耶稣要我们计算代价。但是我说过的，不是每个人都做牧师的哈，我只是说即使做一般的信徒也还是有很多的代价你要考虑的。为主的缘故，耶稣走上十字架。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属灵的教训，就是我说过的，我自己看到的最多的基督徒失败，就好像撒种比喻的第三种，就是说他也信了，好像也最初有一点根基，然而可惜的是，你这个种子在长的过程中，你长在荆棘里，你容许这很多世上的思虑、世界上很多名利的诱惑来缠累我们啊，或者你对于名利的诱惑，你对于成功非常的渴望，这一切事情会使你分心，就好像那个荆棘把这个种子的水跟养分夺走了，以至于那个植物不能成长，杂草丛生。如果我们容许世上的私欲、名誉的诱惑缠累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一个有效的见证人，我们就变成无谓的盐。你应该是盐，应该有功能，不管是防腐功能、调味功能，或者做焚烧的催化剂用，或者做调节土壤，总而言之你必须有那个成分。那你作为名义上的门徒却失去做门徒必要的条件的时候，你就成为无谓的盐。无谓的盐将来就要像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说的，在路上被践踏，放在哪儿都不合适。 对弟兄姐妹，我们说是信主的，这条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路是一条长远的路，你必须坚持的走到底。如果你半途而废，天国我们是进不去的。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作为前面一连串的关于宴席的比喻的一个总结，带入十五章之后门徒训练的一些主题。但是他也警告，等于是说，虽然天国的宴席神的恩典让那些原来没有条件可以进去的，包括外邦人，包括社会的阶层比较低的人，都可以进入天国得到永生，但是耶稣也同时提到，如果你不符合这些做门徒的条件，你半途而废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天国的宴席的。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个人啊，会不会我前面也提到家人的问题，家人对你的期望啊，家人对你信主的这个态度啦，还有你个人对财富的这种渴望，你对于名利啦或者追求成功的渴望，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你的信仰的拦阻。所以我说过去五十年来很可惜，我会看见我们当时在团契里一起追求一起聚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好像耶稣说过，他对彼得说，撒旦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就筛选。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筛掉。为什么被筛掉？你容许这么多事业上的思虑，各种的诱惑来取代神的地位，他必须是我们所爱的对象最高的，他必须是我们所追求所看重的最高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逐渐逐渐的落后，逐渐逐渐的变远离，然后最后我们变成一个无谓的盐，在神的国度里不再有任何的价值，这是多么的可惜呢？所以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所提醒的做门徒的这些条件，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深思，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一个半途而废的一个信徒，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永生一直到底。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自己当年对门徒们，对跟随你的人说了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极高的意义和价值。主啊，是不是我们对你的爱胜过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爱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呢？还是说我们容许我们自己对于名利、对成功、对各方面的渴慕拦阻了我们专心一致的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最高的首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成为一个无谓的盐，毫无用处，毫无价值。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和你心意的仆人，成为你自己恩典流通的管道，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生命被转化的催化剂。主啊，使用我们，即便我们不配，即便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我们仍然真的愿意成为你自己的仆人，被你所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再会。